黄金姐妹，你的声音还是 mute，你要把话筒打开，黄金。换呀，
看看，
好了。
好的，请杨曼姐妹帮我，就是一直把那个经文都放在屏幕上面就好了。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特别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迎接你再来的日子，在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借着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得着鉴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预备警醒我们自己，以迎接主耶稣你的再来。永生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与过犯，哪怕是我们隐而未现，我们都自己都不知道的罪，都求主耶稣你的宝血一一的洁净，使得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身体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得着他的造就，并且能够瞻仰他的荣美，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切切地仰望在你施恩的手里面，愿永生神你的灵从始至终地来带领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同心合一地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
平
一
安。
同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受主之中的坚持，受主之中的坚持，就是受到主爱之中，但是仍然有坚持。刚才我们很谢谢杨曼姐妹她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的第一个主日，那就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那很多的教会呢，都会点燃第一根蜡烛。然后的话呢，就是要时刻的警醒自己，使自己能够好好的醒察，以预备好我们的心灵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我们平常，今年的这个降临，今年在迎接圣诞节的这一个时期呢，我们就没有像去年的那么的自由，对吧？去年的时候，我还每一年的时候，在圣诞前，节之前的大概一个月，那么我们都是会在周末的时候，都会不停地去，参加各个地方的那种圣诞的集市。那很多的人呢，会拿出自己的手工艺品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创造啊，拿出来。然后的话呢，还有很多的美食，所以的话呢，我们都是一到周六的时候的话，我们都是空着肚子去参加各种的集市，然后在那里可以边吃边逛，然后就会很快乐。然后就说，我相信可能不管是大人和小孩，每一次在降临期的这时候，可能我们就。虽然说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领受神的话语为主，但是当我们平时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去关注什么呢？就是关注，哎，哪个地方有很好的那种圣诞集市啊，我们要去买一点啊，我们要去品尝一下那里的当地的美食啊。我们有时候开着车啊，一两个小时都不会觉得累，对吧？那就说去年的可以说圣诞节还是我们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自由的在，迎接着圣诞的到来。但是今年呢，这一整年我们都不太自由，对吧？包括这个圣诞节期，那有一些 商店呢，很多的商店可能都会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就不许进去消费。那现在还不知道圣诞的集市会不会有这样的措施，那就说每一个人都在都会知道今年的圣诞是不太好过的，今年的圣诞也不是太自由的，今年的圣诞呢也不是像往年那样子很 happy。他到处都很快乐的去参加各样的圣诞集市，那可能也许有一些地方的圣诞集市，也许甚至乎就会因着这一个疫情的缘故，甚至可能就取消了。那就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真的有点像是在受阻碍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去畅行的一种阻碍。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借着我们所读的这一整段经文呢，我们就来分享两个主题啊。那第一个小主题呢，就是持守独一真神的侍奉，持守独一真神的侍奉。第二个小标题呢，就是预备，持守神所赐的，持守神所赐的。那神所赐的，可能是感动，可能是激动，可能是话语，不管是什么，但是我们持守神所赐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主题，就是持守独一真神的敬拜侍奉。我们刚才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在经文的第一节里面，我们会借着以前我分享过以斯拉记，从第一章一直分享到了第三章，那么现在进入到第四章，我来交代一点点那个背景，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70年之后就回归了，就是因为波斯王统治了那一个巴比伦，所以的话呢，也统治了那个各个许多的国家，所以呢，波斯王居鲁士，那有一些翻译的版本就是翻译成塞鲁士，那我用的这个版本可能是比较老一点的，就是翻译的是居鲁士。那么这一个国王呢，他就颁布，他说：“哎，你们各个民族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然后你们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寻求的神，你们自己敬拜的神去建造殿宇。但是我们会也特别的在第一章，我们也看到，就说啊，以色列人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宇。那么就这一群犹太人和便雅悯的敌人呢，就是当地人。那么当地人呢，就对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呢，是非常的敌视的。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就觉得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200多年了，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地大物博，反正我们都已经很习惯，所有的都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说了算。哎，你这一个以色列人回来了，哎，你们要去什么？要去为自己所敬拜的神要建造殿宇，还要呢什么呢？还要就说你们还会再占领我们原来属于我们的土地。那这一群当地人，也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就不干了，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充满着敌意，就是很仇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那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真的是挺惧怕的。你就看，刚回来，脚跟还没站稳。然后的话呢，他们就是真的是就因为惧怕，所以他们在那个耶和华圣殿的原有的那一个祭坛上面就献祭，直接献祭，圣殿还没有造呢，然后祭坛呢，当时也那些根基还在，还没有完全的被摧毁，还没有完全的在被掳的时候被焚烧净尽，所以呢，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因为惧怕这些当地人，然后他们就 真的是紧紧的依靠耶和华，他们就是早晚都会在那个祭坛上面献祭，以求永生上帝的保守。那么这一群充满敌意的这一群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刚才读到了，就说，哎，这一群人呢，他们呢，听说这一些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他们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哎，我们要和你们一同来建造这个圣殿，我们是和你们一样的，我们寻求的也是你们的神，我们跟你们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自从亚述王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是常常献祭的，我们是常常向耶和华也献祭的。”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理由。然后他们就说：“哎，他们要参与到这个重建圣殿的行列当中。”那么，似乎表面上面来看，哎，不错呀，原来对我充满敌意的，原来我住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还在担心，会不会周围的这些外邦的邻居，会趁我睡着的时候来袭击我，袭击我的孩子，那。我们就是在这种恐惧不安当中，啊，那这一群人居然放下了他们的敌意，然后居然不再仇视他们，要和这一群以色列人提出来一同来建造这一个圣殿，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呢有钱的会出钱，有力的会出力，啊，那他们就说要跟以色列人一同来建造圣殿，啊，那这不是很好吗？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在我们表面上面看，好像是挺不错的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出人手；我们的钱不够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出钱。那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如果要是从表面上那种眼睛所看到的利益来说，哎，挺不错的一个，可以说是挺不错的一个团结，挺不错的一个外交联盟。一方面，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人力可能是不够的，一个是经济能力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如果要是有这些当地人的支持，那岂不是更好？好像就是我们看来是把他们的敌，我们大家都把敌意放下来，然后我们就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然后互相的和睦相处。原来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晚上可能还担睡觉都还担心周围的这一些当地人对他们的挑衅，那现在可以放心睡觉了，然后早上起来还可以彼此的问候，彼此的交往，那不是挺好吗？好像就说能够和当地的居民尽快的打成一片，那这样子更加的有助于这一群以色列人，在当地尽快的扎下根来。那么，在我们人的眼中看，这似乎是非常合乎，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的利益，对以色列人的帮助是挺大的。可是的话呢，我们却看到，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还有那个其余的以色列族长，他们是拒绝的。我们就觉得啊，干嘛要拒绝呢？也许普通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说：“哎，那我少出点钱，我少出点工去建造圣殿，那不是更好吗？或者我可以在家里面多忙乎一些，照顾自己的家。也许我的房子都还没有建好，我得先去建圣殿。”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就说在人的那一种。理性的观念里面，好像就似乎他们的这个拒绝是不太合乎情理的，对吧？好像也不是，也违背了要和睦相处的那一个，彼此和睦相处的那一个，一个道德的教训。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所罗巴伯他们是拒绝呢？因为这可以从那个以色列惨痛的历史来，窥探为什么他们要拒绝。那么我们要知道，这群当地人呢，他们当时是被 亚述王就迁到了这一个撒玛利亚。那么他们呢是从哪里迁的？那他们还在敬拜他们祖先的神。那么这时候的话呢耶和华居然兴起，居然让狮子去咬这些当地的这些人。那他们每一个民族他们所祭祀的方式有时候是非常邪恶的。那像有一些民族的方式呢，他们在祭拜他们的祖先的神的时候呢，他们是要焚烧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去献祭的。那有一些呢就是通过去寺庙里面献祭的时候，就跟那个住在寺庙里面的那些庙祭淫乱，然后的话呢就作为达到了一种献祭的仪式。那么就说他们这种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污秽的这种敬拜他们祖先的神的一种方式呢非常触动，非常使上帝耶和华神发怒，就会让那些狮子就去咬这些各个民族所迁移到撒玛利亚地方来的人。所以呢这个不得了，他们说他们就说这个肯定是我们得罪了这个当地的神啊，所以他们这一查当地的神，那当地的人当时他们就是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所以呢他们就请那些被掳到亚述的那些一些祭司呢就回来来教导他们，你们也要敬拜当地的这位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呢这一群外迁来住在以色列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呢，他们既敬拜他们祖先的神，同时呢他们也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呢他们是一种这一些当地人呢，他们是处在一种多神崇拜，他们是多神的宗教信仰。那这种多神的宗教信仰对独一真神的以色列真神的这个信仰，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去回顾一下在那个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国以色列人迎来最辉煌，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外交各个的方面最具影响力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是所罗门王时期。那所罗门王时期呢，他的不管是国力军力还是经济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强大。那么各个那些小的国家呢，为了与所罗门王交好，就把他们自己的公主就献给了那一个所罗门王，要与所罗门王结亲。那所罗门王呢就娶了700位公主还有300多位女子作为他们的妃嫔。所以的话呢这个就变成了所罗门王在这个时期当中呢就迎娶了最多外邦女子的一个鼎盛时期。那么这一个所罗门的这一个虽然说从表面上面呢他的外交他的经济他的政治都得到了无比的一个好处不管是那个贸易的交易啊还有经济上的那个利益还有政治上的这种婚姻的联盟都给那个所罗门王带来了一个非常繁荣和平和平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一个国家呢这一个时期呢是非常的繁华在耶路撒冷当时说银子都不算是什么的。那么就是在这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的背后，可是呢却不合上帝的心意。因为呢所罗门王的这个与外邦的女子结成婚姻的通婚的这一个行为呢实际上就违背了耶和华 小谕以色列人所说的，就是说你们不可与这些外邦人来往相通。那来往相通呢，就是包括结亲呢，包括去敬拜他们的神呢，那这一个都是一种互相来往相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因为如果要是以色列人，他们与外邦的这一些人互相的相通，不管是在那个敬拜神的方面，或者是在婚姻方面，与这一些外邦人有一个联盟的话呢，就会以色列人就会被引诱，那这些以色列人的心呢，就会被引诱去随从他们这些外邦人的神了，就会违背了以色列他们独一真神敬拜的这一个信仰，那他们的这个敬拜也会遭到破坏。那果然呢，在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呢，他的妃嫔这些外邦女子啊，这些他的那些就引诱所罗门王的心，就去随从了别神，就不再去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去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么甚至在那个所罗门王呢，他甚至呢爱这一些恋慕这些外邦女子到一个地步，怎么一个地步呢？就是会为这些外邦女子啊，在那个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去建立丘坛，以方便他的这些妻子，他的这些妃嫔，这些外邦女子呢，向自己各自祖先的神来烧香献祭。那么要想知道，所罗门他有一千位妃嫔，那这个对面的山上立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外邦的这一些各种各样的神的一些丘坛，那就是方便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敬拜的时候，也许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许说你今天你也许这一个嫔妃没有得着他那个丘坛，他的神还没有得着那个建立丘坛。他说你看你帮了哪一个的女子建了，你为什么不帮我建呢？你也得帮我建，就这种软硬相逼的时候，那就这样子那所罗门说建就建吧，建就建吧，这样子。所以的话呢，就变成了这一个虽然表面上经济政治非常繁华的一个国度，一副太平盛世的一个繁荣，在人的肉眼当中所看到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所看到的，以色列人已经从一个独一真神的敬拜，被所罗门王的这些妃嫔带进了一个什么？带进了一个多神敬拜的陷阱当中。可以说，不管是耶路撒冷还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说生活非常的富裕繁华，没有战争，一副太平盛世，但是他们也面临了一个最大的诱惑，就是一个属灵的诱惑，就是他们会面对许多许多的外邦的神，你可以随便的去找任何的一个外邦的神，你可以去敬拜，而你还可以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我再去这个神不错，我再去敬拜，就把以色列人也从一个独一真神的敬拜信仰当中带到了一个多神敬拜的陷阱里面。这谁干的？所罗门王干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所罗门王他在晚年的时候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触动神怒气的一件事情。所以所罗门王他在耶和华的眼中被耶和华评价成是什么样，他说所罗门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 这就是上帝给所罗门王的评价，也是因着这样子的一种，使得上帝的审判临到了所罗门王，也临到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就说以色列人如果要是他们不努力的去保守他们独一真神的这一个敬拜侍奉呢，他们就会很容易的被带进多神敬拜的这一种陷阱当中，就像所罗门王的时期。那么所罗巴伯他们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祖先会被掳到巴比伦，就是因为他们丢弃了，违背了独一真神的信仰，违背了独一真神与他与耶和华所立的约，而不断的陷在多神崇拜的这种陷阱和网络里面。所以以至于当积攒上帝的愤怒到了这一个临界点，已经先知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的先知不断的去在吹号，不断的去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以色列人已经是越陷越深，已经违背了他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这个立约，所以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罗巴伯他们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在巴比伦生活70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保守他们独一真神的敬拜，他们没有保守他们与耶和华神所立的约，所以以至于他们落在这个被掳国家灭亡的这一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当中。那么所罗巴伯呢，他们现在同样也是面临到一个选择，就像所罗门当年所面临的这个选择。所罗巴伯他们是要像所罗门王一样与各国的人进行一个外邦外交的联盟呢，还是我要坚持我独一真神的侍奉？那么所罗巴伯，我们所罗巴伯他非常清楚，所罗门的失败就在于他放弃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带领着以色列人，当年的以色列人放弃了，牺牲了这一个独一真神的敬拜，而去选择了繁荣昌盛的外交联姻、外交联盟。那么今天所罗巴伯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同样面临了选择，他们是要与当地人进行一个外交的联盟，就是允许这些多神崇拜的这些当地人跟他们一同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呢，还是坚持自己是独一真神的信仰，不能让这些多神崇拜的人参与到独一真神的这一座圣殿的建筑重建当中，这个祭坛重建的侍奉当中。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必须要按摩西，因着耶和华当年漠视摩西的任何的样式，一点一点的建造。那么这些多神的这一些崇拜的这一些当地人呢，他们如果出钱出力了，他们肯定也会有发言权。哎，这个不应该这么做，哎，那个不应该那么做。那这样子倒反呢，会破坏了以色列人他们专一的要去按着摩西所得到的默示来建造这一座耶和华神的殿。所以我们就会看见 所罗巴伯他们非常清晰，他们如果要是答应了这一次的外交联盟，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步所罗门王的后尘，又会把以色列人从独一真神的信仰带到多神的这一种信仰当中，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也许表面上面我们如果选择联盟，那么表面上面可能会一团和气，但是呢却会牺牲独一真神耶和华的这个独一真神的崇拜方式，那么又会去重复一遍那个历史这种惨痛的教训。所以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非常警醒，他们觉得他们好不容易回到这个回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祖先的这一块地，现在也成为了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在这个应许之地上面他们要专心的去建造，就按着摩西得到怎么样的默示，他们就怎么样的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而且他们也立定心志，耶和华怎么样去晓谕摩西的这一种献祭，那么他们也照着去做，那他们就变成了在我们人的眼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谨慎的一群回归的百姓，他们也非常的谨慎的保守着他们这独一真神的信仰，那不容易。所以正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这种很谨慎的保守和坚持他们独一真神的这个侍奉，那么就引来了受到阻碍，当地人就不干了，当地人就会做各种各样的破坏，来使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使这些犹大人呢就使他们的手发软，还扰乱他们，就会去恐吓他们，就使得在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还有当权，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行政上面的一种各种的手段，就阻碍了这个圣殿的重建，那么就慢到最后就被迫停工。我们就看见，虽然说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得着上帝的感动，得着耶和华神的感动回来的，那么他们却在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却并没有一帆风顺，而且还付出了一个挺大的代价，就是他们火热的心去重建的时候，但是却受到了当地人和一些那种各样的那种行政的一种各种的手段的去压迫，去恐吓，去扰乱，迫使他们停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拒绝这种外交的联盟的时候，他们也是付出了挺大的代价的，就是会受到阻挠。那么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同样有以色列的国王，也有像所罗门王一样去选择与外选择了牺牲以色列独一真神的崇拜，而与外邦人做了这个各个国家做了一种外交的结盟和联盟，那么行的却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同样有拒绝外交的这种联盟，比如说像那个西西家王，他就是拒绝了这种外交的联盟，但是的话他同样也是在为了保守他独一真神的以色列的这种独一真神的信仰，他牺牲掉这种外交的联盟，那以至于他的国家被，就说这个当时的时候他面临的这个国家他差点就濒临了就被攻陷了，但是很感恩就上帝就直接的介入，就使得那一个 西西家王呢，就在濒临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再次的能够没有就没有面对的这种直接面世的这种亡国的这种命运，而保守着他们的这种独一真神的这个崇拜的信仰。那么，其实，在我们基督教，我们今天反观我们的教会，不管是个人还是牧者，还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也会面临着。有时候的话呢，我们如果选择与像一些社会进行一些外交的那种联盟妥协的话呢，我们会得到暂时的平安和一团和气，但是也许我们行的并不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比如说，就像是我们今天，我就记得我在学德语的时候，学完德语之后呢，需要考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一点那个德国的那个德国的一些法律。那么就有一条很有意思，我当时我翻译我说叫歧视，那就是说就是你不能够歧视哦，你不能因为如果要是你的单位因为你的肤色你在面试的时候被拒了，那么你可以告这一个公司有歧视的这一个你可以得到赔偿的，而且他不能开除你的，或者是说就是哎，我说我对这个特别好奇，就是歧视。那么今天的不管是德国、欧洲或者是美国，也对于这个，不管是任何的人，他们都很担心自己会被别人告，歧视的这一个，被告上法庭的歧视，那就很麻烦，可能会不小心的话，就会说你是歧视弱势群体，这个被扣上这个大帽子哦。那么，曾经在2012年的美国的一位基督徒，就是一位他是一位蛋糕师，他叫杰克。那么这个杰克呢，他就是因为他是开蛋糕开那种蛋糕店的，就是做那种甜点啊什么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有一对同性恋的伴侣要去他的蛋糕店订一个结婚蛋糕，婚礼上用的，一个那个婚礼蛋糕。那么这一个杰克呢，他就不干了，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就不愿意为这个同性恋的这一对新人去制造蛋糕，然后就被起诉。那这个官司呢，一打就打了6年的时间了，打了挺久的6年，然后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啊，那他在打的这个被起诉的这个6年当中呢，他其实很多很多面临的都是，他许多都是败诉。那败诉他就不断的上诉上诉，到最后上到了那个最高法院。那上到最高法院的时候呢，那个理由是什么？最高法院呢，最后是判定了那个杰克是胜诉。那理由就是说，之前每一个各个地方的那些法院呢，判那一个杰克败诉呢，是这一个法院失去了对那个宗教信仰的中立。就是说，那个杰克他在他的工作当中，他可以表达他基督教信仰的自由，你不能够，不允许他表达这种自由，对吧？所以你要保持你法院的判决，你要保持一种宗教的信仰上面的中立，你不能够说，就因为杰克他犯了这个歧视同性恋的这个罪，然后你就判他，杰克不能够在那个，在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中去表达他的基督教、他的宗教信仰。他因着他的宗教信仰，他不能够去，他也可以去自由的去表达他的这种宗教的、他的信仰的这一种诉求。所以呢，杰克，但是呢，他虽然胜诉了呢，杰克这一家，他们在长达6年的时间呢，他们原本的蛋糕生意很好的、很不错的蛋糕生意没法做了， 六他们这个捷克他们这一家生活的这长达六年的时间，他们虽然坚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呢，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挺大的。他们在这六年当中，他们背着各种各样的同性恋的一些协会的恐吓，甚至他们还收到死亡的那种恐吓和威胁。所以那杰克他们这一整 他们的这一个家庭，他们就因为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他们去要表达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当他们在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却受到了就是扣上了这个歧视的这个大帽子。所以的话呢，他们这一家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就是他们的生意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恢复到过去。所以我们在看我们在看他们在长达六年的时间，他们的精神方面所受到的压力也是不小的，他们的经济方面所受到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受到各种各样的恐吓，他们的孩子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麻烦的这一种当中。所以的话呢教会呢今天也不敢轻易的说什么是罪，许多的讲台上面也不敢轻易的说什么是罪，所以以至于教会有时候为了选择与一些社会上面的认同，所以的话呢，他们就会选择不说罪，就只说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真的是真的我们这样子去做，我们是行上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个衡量。包括今天在德国的新闻，还有德国的一些领袖，德国的一些政治家，他们当他在这个病毒大爆发的时候呢，现在德国的这个疫情也很严重，他们就会包括新闻，他们就带风向，就会把说这个次病毒，德国的病毒的大爆发就是那一些不愿意打疫苗的人引起的，所以呢就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他们开始在仇视不打疫苗不愿意打疫苗的人许多的那些饭店商店就开始去拒绝那些打疫苗的人的消费如果你说哎，你如果要你没有打疫苗，但是你得马上去做一个检测你才能够来我这里消费那就是这样子呢。那但是我们要思考，教会牧者基督徒，我们是否也有这种观念？是不是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就不能参加教会的崇拜了呢？我们是要去跟这些社会同步呢，还是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观察这些周遭的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归到圣经里面。其实在圣经当中，不管是大卫王他面对的瘟疫，还是尼尼微整座大城面对的那个说约拿先知说40日之后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那尼尼微的这不管是大卫王还是尼尼微城的这上至尼尼微的王或者下至百姓大臣和百姓，当他们面对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行政的这些还有这些行政的这些领袖，他们选择的是什么？选择的是切切的寻求神，而且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这就是也是当时尼尼微人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圣经当中，不管是任何的一次大灾难，在大灾难不管是到了还是没有到之前，人不管是在上掌权的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人所要做的是什么？人所要做的就是像尼尼微人一样切切的寻求神。他们尼尼微人甚至他们进食，甚至他们连他们的牲畜都一同进食，就是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倾覆的这个大灾难临到他们。所以呢，他们个人不单只是进食，他们切切的寻求神，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而且丢弃手中的强暴，所以神向他们施怜悯，没有使倾城的这一种颠覆这个城的这一个灾难临到尼尼微人。那么大卫呢，也弃掉他的骄傲，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谦卑下来。所以呢，这个当时临到以色列人的这一场瘟疫得以止息。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大灾难里面，我们基督徒甚至教会甚至牧者，我们是把这个疫情不断的泛滥，是我们是归罪到那些不打疫苗的人身上呢，还是像尼尼微人一样，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像那个大卫王一样，我们弃掉我们的骄傲，我们离开我们所行的恶道，我们丢弃我们手中的强暴，我们切切的寻求神，就是走上一条认罪悔改的道路。这就是不管是面对瘟疫也好，面对大灾难也好，我们人所应该做的本分，而且这是一个可以拯救我们人的方法，也是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唯一的拯救之法。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南非这几天已经有发现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强的那个病毒的变异，而且南非的机场现在是人满为患，就似乎又在上演了重演当年，就是两年前的那个武汉的那个大逃亡，机场人满为患，然后许多的国家开始在禁止南非的航班，然后但是的话呢，德国已经发现了，已经发现了有南非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最厉害的这个变异已经在德国发现了。那么我们现在是否，我们基督徒或者是那些在上掌权的，是不是这一次又把所有的那一些归罪到南非人呢，就去指责呢？其实当我们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去把那个罪归到别人的身上，还是先去省察自己，还是先去切切的寻求神，我当做什么，我是否已经离开了我所行的恶道，我是否已经丢弃了我手中的强暴，我是否像大卫王一样知道了我不能在神的面前骄傲。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一个经文当中，我们借着这样子不断的去看，我们是否是活在我们独一真神的那个敬拜侍奉当中。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持守耶和华神所赐的，持守耶和华神所赐的。那么我们会看见第二节，如果你们会注意对比的话，你们就会发现第二节和第三节的经文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第二节呢是这一群当地人呢，就是与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一群敌人呢，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在第二节的时候，他们是去见这些回归以色列人的行政长官，很奇妙。那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那都是行政方面的领袖。那么这一群人，这些敌人呢，他们非常狡猾，他们只去见回归的这群以色列人的行政领袖，他们绕过了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就是大祭司约书亚。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很奇妙，这个很奇妙的这个描述，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的诡诈和狡猾，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种多神的这种信仰宗教呢，他们是没有办法经得起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大祭司约书亚的这个查验的。因为大祭司约书亚他非常的清楚圣经怎么说，耶和华怎么说，摩西怎么样的得着了默示，所以他非常的清晰以色列神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所以的话呢，这一群当地的人呢，他们绕过了这一个属灵的领袖，就是以色列的属灵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但是呢，我们看到第三节，他们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呢，他们听到了这个信息，这当地人哦，你们要跟我们一同建造圣殿，好好好，你等一下啊，我还不能回答你，我们得先回去商量商量。哎，当他们回去经过讨论的时候，你知道所罗巴伯他们虽然是行政上面的回归的这一群人的领袖，但是呢，他们在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却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加入了，他们是让那个大祭司，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大祭司约书亚参加到这个讨论当中。那么经过的讨论呢，他们要去回复这一些当地人。那回复的时候，在第三节就说，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的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吩咐的。那么在这里呢，他们的回答呢就非常的清晰的拒绝，他们在回答这一群当地人的这一个名单里面，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属灵领袖大祭司的名字约书亚。就是说他们这一个回答呢是在神的面前得到的，所以他们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回答了，去拒绝了这些当地人参与到圣殿的重建行列当中。那么而且还特别的在这里就点名说是他们是协力的建造，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协力呢，在翻译当中也可以说成是我们这群回归的人团结成一个人来建造，但是你们这一些多神信仰的这些当地人不属于我们这一个人协力建造的团队当中、团体当中。因为我们为什么是可以协力，我们为什么是可以是同一个人的在建造，就是因为我们持守的是独一真神的信仰。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所罗巴伯他在回答的时候，他又让这一些可以说是又重温了一遍上帝所赐予他们的，就是持守住上帝所赐予他们的。他们在重温着为了以色列人回归，神有奇妙的安排。在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到45章的第一节的上半节就说到， 说论到这个居鲁士，他是我的牧人，耶和华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而那么我们就看见，为了以色列人回归到这一块神的应许之地，神高了唯一的一个外邦的君王，就是居鲁士，也就是别的一本可能是塞鲁士，那这个波斯王居鲁士，他是唯一的一个被耶和华神所高的外邦君王。要知道以色列的祭司和主或者是君王，他们都是用油膏抹了之后，然后才能够开始就任，才能够开始就职，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和荣耀的一个仪式。那么波斯王居鲁士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却被耶和华神高立为外邦的君王，而且是唯一的一位外邦的君王。为什么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就为了要借着居鲁士他的手使以色列人回归。所以上帝他在历史当中有非常非常奇妙的安排，才使得这一个便雅悯和以色列的和犹大的这一些族长啊，这些祭司啊，这些利未人，以色列的百姓可以踏上回归上耶路撒冷的路程。那么当时候到了，那个波斯王居鲁士他才统治的第一年，耶和华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灵，也就是他的心，就是颁发了这个诏书，就使这一群以色列人可以上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么所罗巴伯呢，他们也持守着，当时他们在被掳之地呢，他们的心也火热，他们也被耶和华神的灵激动着，所以他们踏上了这个回归之路。所罗巴伯他成为大卫王的，他是大卫王的后裔。当他成为一个行政的长官，要带领着这群以色列人回归，他非常清楚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和以色列人一同协力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所以所罗巴伯他虽然也许就说在我们在后面我们就看到，当也许别的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手发软了，他们也不断的从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是受到干扰受到破坏，然后就被阻拦，但是所罗巴伯他一直持守着上帝给他的呼召，他一直都活在他的使命当中，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使命，因为所罗巴伯的眼睛是定睛在耶和华神的身上的。因为所罗巴伯非常的清晰，虽然这些当地人阻拦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表面上是去阻拦这些以色列人手无寸铁，没有什么任何的靠山，但是所罗巴伯非常清楚，当地的这些人不是在阻拦以色列人，乃是阻拦耶和华神。那么就让耶和华神去面对这些阻拦，耶和华神是不会被这些阻拦所挡住的，到了他的时间他的时候，这个圣殿仍然得以继续重建。所以所罗巴伯他一直持守着耶和华神所赐给他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我们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包括我没有打疫苗，所以的话我本来今天的话呢是有一个妇女团契要在一个什么度假村里面，然后就是大家团契一同住在那里面度过周末，本来我是报了名的， 后面的话，我就是没有打疫苗，后面我就申请，我说那我退出吧，我不想，我不去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会在任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受到各种不同的阻拦，甚至的话，因为我没有打疫苗，我也不能去消费，然后的话，我也不能去很多的地方消费，但是我却，当我寻求神的时候，我却觉得我的心里面非常的自由，因为有更多的时间沉下来。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地方可能都不能通行，但是沉下来，然后的话呢，去寻求神，就像所罗巴伯一样，我定睛是定睛在上帝的手当中，我。不要去过多的去看周围的环境，去看我自己所面对的难处。所以，不管是那个病毒怎么样的变异，可是的话呢，我的眼睛，我需要专注的是什么？所以，特别是当我前段时间我在读经文的时候，就读到一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就是耶稣他在路加福音里面第11章34到36节里面，他说："哎，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这个嘹亮呢，也可以翻译成明亮，就是你的眼睛专注，你心无旁贷的，你的心非常的安静的。"很清新的，你看见，就像玛利亚一样，专注在神的脚前，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去聆听主的吩咐，去领悟福音的奥秘。那么，你的全身就会光明，你的眼睛就是明亮的。而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思想，哎，我也有恐惧过的。当我看到这个。特别是刚开始那个病毒的人数，我每一天都在看那个新闻，啊，有多少人感染了，有多少人去世了，啊，我也是那个心里面哒哒哒哒哒，如果要是那个人数越多，我的心跳好像就更高一点。那，但是，我就观察，我就说，哎，对呀，我的眼睛专注的是什么？要知道我们的心里面专注什么，我们就会在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愿意。多花点时间去看，对吗？如果我的眼睛专注，我的心里面专注去追那个追剧，那么的话呢，今天出两集，明天出两集，我的眼睛就去看，那个剧情45分钟，我就会专注45分钟。那等于是说，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身上的灯，我们的眼睛若嘹亮，我们全身就光明。但是耶稣也说，我们的眼睛若昏花，我们的全身就黑暗。我们的眼睛若昏花，原意就是说，这个昏花的原意就是败坏啊、邪恶啊，或者是说我们充满了嫉妒，或者是吝啬，或者是我们对神的那种心智是不专一的。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游荡，我们的眼睛可能常常也像浪子一样到处的飘，但是的话呢，我们就昏花了，因为我们的眼睛不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在周遭，可以说可以扰乱我们清心的这一个事物上面，使得我们的眼睛昏花了，我们的全身就黑暗。所以耶稣他说。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明，恐怕你里头的光，或是黑暗了，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如果我里面着急，我里面没有平安，我里面。充满了一些空虚，充满了一些不知所措。我们看见这一些，南非的疫情，我们现在看到德国的疫情，然后我们的孩子要去上学，我们要去工作，我们要去 可能我们还要去各种各样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会面临许多次的这一个病毒的感染。可是的话呢，我里面有没有平安？如果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身上，像所罗巴伯一样，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清心的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就专注在主耶稣的脚前，专心去听主的话语。我们不要去让这些周遭许多许多不好的、许多的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负面来扰乱我们与神的相通，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也是一个省察的日子，就是基督徒要警醒，要省察自己，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的来临。那么我们看，我们今天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也许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社会上的娱乐，我们因着疫情我们关闭了，我们不能够时常的去访亲访友，然后我们就关闭了，我们待在家，我们的眼睛去专注什么？我们的眼睛是不断的去专注手机上 YouTube 上各种各样的娱乐，各种各样的新闻，还是我们的眼睛专注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因着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面，我们更多的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去使我们的心能够借着读神的话语，让恩惠和平安从耶稣基督那里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省察的日子，所以耶稣他就说，他说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是黑暗。不要等到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之后，我们毫无头绪的时候，我们才想起我要去寻求神。我们是否每一天我们都省察我们自己，保持我们的眼睛嘹亮，保持我们的眼睛专注在神的身上？因为当我们的眼睛若嘹亮，我们的心专注在神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眼睛专注在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保守的话、神保守的那一只手上，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平安和恩惠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疫情死了多少人，我们看到的疫情使得多少的经济衰退，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个疫情之下，许多有多少人像尼尼微人一样，看见了自己拿着钱拿着任何的东西都不可能避免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之下，他们愿意像尼尼微人一样，他们切切地寻求耶和华神，他们愿意弃掉他们手中的强暴，他们愿意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他们愿意来悔改，来寻求神。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见这一场瘟疫，他们因着恐惧，他们而愿意弃绝了他们原先所行的恶道，他们回转来寻求神。或者是有多少昏睡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也开始像大卫一样，他们弃掉他们的骄傲，他们不再放纵他们那个肉体的私欲，他们愿意弃掉他们手中一切的恶行，他们愿意悔改 来寻求神，寻求他们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在这一场疫情泛滥了两年的时间，在中国以至于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在这个疫情的恐惧当中，面对这场疫情手毫无办法，手没有任何的方式去解决的时候，不管你是拿金钱拿什么，不管你是再高的权力，你都没有办法避免这一场感染的时候，然后有多少人真的开始愿意像尼尼微人一样弃掉自己手中的恶，脚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然后他们愿意来切切地寻求耶和华神。所以在这场疫情当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原来未信的人而得着了救恩，又有多少昏睡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清醒过来，在这场疫情当中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开始专一的像玛利亚一样的专心的寻求耶和华神，专心的聆听，愿意顺从圣灵的感动，不愿意再去顺从自己那个情欲的感动。他们愿意寻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去做，所以他们开始会拿起也许是尘封已久的圣经，他们开始读，他们开始愿意去教会，他们愿意 开始在 YouTube 上面，他们已经，他们开始不要去追剧，不要去娱乐，他们开始去追那些牧师的讲道，圣经的学习讲解，他们愿意去更多的渴慕圣经的装备。所以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在这个两年多的疫情当中，我们不知道上帝圣灵在这全地做了多少奇妙的救赎之事，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眼睛只看到新闻带领我们去看多少人死了，但是我们当我们祷，我们沉下来，我们不断的在这疫情当中不断的为那些疫情当中的人们祷告，当他们在疫情之中手无所措的时候，手无毫无所措的时候，他们求神带领他们来寻求耶和华神，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让他们能够原来恐惧惧怕没有平安的心，因着耶稣的救恩临到，恩惠平安从上帝耶稣基督那里临到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我们不知道在这疫情之下也许很多的人去世，但是又有很多的人可能会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的人他们开始在省察自己的生活，他们开始弃掉他们原来的那种放荡的生活，他们愿意寻求神。所以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在疫情当中圣灵施行的拯救的工作，有多少人悔改，有多少人重生得救，有多少昏睡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愿意清醒警醒起来。所以求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同来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同在这一个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眼睛是否嘹亮，我们的眼睛是否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是否专注在神所给我们活在这地上，我们今天还没有死，我们还没有被主接走，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的使命，我们活在这个我们专注的活在这个使命当中，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是在这疫情当中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借着今天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省察自己重新得力的 属灵生活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属灵灵里生活，那这个灵里生活是让我非常触动很大的，我经常唱。因为这个词，这个词的作者是宋尚杰牧师，是我们中国早期的一位奋兴家。可以说中国早期的那很多的牧师，很多有名望的，第一可以说兴起了大批的中国本土的牧者，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宋尚杰的奋兴会，所以他们愿意委身完全的奉献给神。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来看宋尚杰他一个人，就因为他的奋兴会，神使用他一个人，就兴起了中国许多的本土的非常爱主的牧师，做在中国的这片那么大的一片土地上面做牧养的工作。当然呢，是在中国的解放之前的那一个历史，大概是很早期的时候。但是我们就会看见今天在这疫情当中，上帝也渴慕兴起更多的为这个世界，为着我们自己，为着周遭的人，不断的去代祷，不断的去把上帝的祝福，把上帝的拯救的这一个恩典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求上帝怜悯我们。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求永生的神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走在喜他的路上。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我们的主理杨曼姐妹。